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现代人的希望在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播出，晚上的11点到11点半，欢迎你的收听。今天米雅邀请到了陈韵玲老师来和我们分享电影的故事。这部电影叫做《阿玛迪斯》，讲的是莫扎特的故事。莫扎特是一位你耳熟能详的音乐家。这部电影的取材是来自于拜关野史，所以关于莫扎特这位音乐家的塑造，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觉得啊，电影在诋毁他。你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莫扎特。当然，如果你手边有莫扎特的 CD 或是音乐，能够配合着一起来听电影，那就更好了。接下来就让陈韵玲老师带领你进入莫扎特《阿玛迪斯》的世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阿玛迪斯，这是描述莫扎特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有极大的恩赐，可是呢他的行为却常让人有争议，好像品性不是太好。另外有一些人呢品性非常的好，让我们觉得他是上帝拣选出来的天使，可是他资质却很平庸。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子的事件呢？是不是用这个事件可以看出来上帝其实对人并不公平呢？有的人拥有美的恩赐，有的人拥有善的恩赐，故意让善和美不集中于一身，其实是上帝要让我们谦卑，让我们不会引以为意，不会高傲，觉得自己得到了上帝所有的恩宠。这就是电影《阿玛迪斯》想要告诉我们的。电影《阿玛迪斯》是描述一个拜关野史，因为莫扎特他在过世之前曾经有人委托他创作安魂曲。莫扎特在书信当中说那个人非常的奇怪，让他很不安，也让他感觉这好像是他在为自己创作安魂曲，他觉得他即将要不久于人世。就是这些书信当中陈述出来莫扎特的心情，于是电影导演在1984年知道阿玛迪斯的时候，就根据这个拜关野史描述了那个出现莫扎特面前要莫扎特创作安魂曲的人是奥国的宫廷乐长沙利耶里。他因为记恨莫扎特的音乐天才，所以决定要伪装成为莫扎特的父亲的幽灵，要莫扎特创作安魂曲。因为沙利耶里他知道莫扎特跟他父亲之间有着一些情节，可以这么说，莫扎特的父亲在过世的时候都死不瞑目，因为一直不放心这一个放浪的孩子莫扎特，任性花钱挥霍无度，却又那么的有天分，这个对莫扎特的父亲来讲一直是他在养育莫扎特的过程当中 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而他对莫扎特去到维也纳最后过的那种放浪的生活，他也不以为然。可以这么说，莫扎特的父亲真的在死的时候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莫扎特。而对于莫扎特来讲，他多少也觉得对父亲不弃，这个是萨利耶里知道的，所以他才会故意伪装自己是莫扎特父亲的幽灵，让莫扎特创作安魂曲。他跟莫扎特说，这首曲子是要安抚一个心灵不得平静的人，他想要让莫扎特在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因为心灵的交战，然后呢让莫扎特在这个交战当中摧残自己的身体，好害死莫扎特。他想要害死这个天才，让自己平庸的资质可以在音乐界取得不败之地。那么宫廷乐长萨利耶里呢，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向往着自己成为音乐界的一个领导者，可是他最终发现了他其实是一个没有音乐资质的人。所以他碰到莫扎特，发现莫扎特是一个天才，讲话却这么幼稚，而且呢行为这么的放荡，他心里头非常的不平衡。所以他就跟上帝问了，他说，上帝，你为什么把天才莫扎特创造的那么混球，为什么把执着于音乐奉献而且呢道德这么严谨的我创作成这么平庸呢？你为什么不拣选我成为天才，不让莫扎特成为一个平庸的人呢？其实他这就是提出来了，为什么善和美不能放在一个人身上呢？他痛恨莫扎特成为天才却这么的混球，他更痛恨自己的平庸，所以他对上帝充满了怨恨。其实这一个宫廷乐长萨利耶里的心情多多少少也讲出来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情。我们每一个在竞争环境当中追求成功的人，多多少少都曾经有类似的不满，因为不是每一个敬虔于上帝的人都坐上了成功者的宝座。很多敬虔的人一辈子倒霉事不断，这一生怀才不遇，上帝总希望我们相信他的人敬虔度日。可是为什么敬虔却不是此生名利地位丰收的保证呢？虽然抱怨归抱怨，不过我们很少有人会像萨利耶里一样最后气到把十字架丢进火里焚烧，决定跟上帝为敌。在电影当中的萨利耶里呢，他发誓要把上帝的宠儿莫扎特害死，他说这样子他就可以谴责上帝的不公平。萨利耶里这个充满愤怒的动作，是把对莫扎特这个天才的记恨以及对自己平庸的愤怒推向了最极端，这种苦毒和怨恨成为心中的毒瘤，最后呈现出最激烈的一个手段，就是要害死莫扎特。不过呢，在电影当中萨利耶里最后他终于因为他自己的这种苦毒疯狂了，所以他自比为上帝，他跟疯人院当中所有的疯子说，你们这些平庸的人呐，我赦免你。电影当中的萨利耶里呢，他是的确有此人的，他的确也曾经担任奥国宫廷乐长，而据说呢在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善于透过政治斗争掌控音乐家的人。而莫扎特的确那个时候在创作安魂曲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黑衣人，所以莫扎特写给友人的书信当中就提到了他觉得这个黑衣人委托他创作安魂曲让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觉得这个安魂曲最后将是为自己送葬的曲目。尽管如此，这个电影终究是一个杜撰的故事，透过这个杜撰的故事，电影探讨我们人性的难题。身为一个敬虔的人，却发现上帝把那种天才的恩赐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放在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实在是品性不端的人身上，我们该怎么去看待上帝的这种作为呢？真的美与善很少有人两者兼得，上帝会怎么看 人的这种欠缺。其实这是属于上帝拣选的奥秘。所有在人世之间生命渺小短暂的我们只能够存感恩的心，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或者我们善良，但是我们平庸；或者我们蛮有些才华和天分，可是呢，我们老是品性不够端庄，老是受到了上帝的这个律法的谴责。的确，我们没有谁人生是可以完美的。电影中的撒利耶里，他最大的败笔就是他渴望同时求善、求敬虔，同时也渴望拥有美的恩赐，以至于陷入记恨的试探，最后连善与敬虔他也都失去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莫扎特。莫扎特尽管遭撒利耶里记恨，可是拥有美的恩赐的他这一生真的就让人彻底的称羡吗？电影中的莫扎特，他因为生活不检点，品性不够好，同时呢，生活非常的放荡，所以他根本缺乏最基本的自律。他是被他自己今朝有酒今朝醉给彻底打败了，他穷困潦倒，最后生命的终期完全被钱所困。他拼命耗竭体能，不顾生命的写着安魂曲，甚至搞到肾衰竭，其实也不就是为了黑衣人承诺要给他的那几块大洋吗？如果说是钱逼死了莫扎特，其实也不为过。莫扎特穷困如此，只是呢，莫扎特终究比较单纯，他只觉得自己自作自受，从不曾像撒利耶里一样心存记恨，埋怨上帝，问上帝为什么在给他天才的恩赐的同时，不给他一个自律的性格呢？好，我们稍待片刻，我们继续来谈电影《阿玛迪斯》。继续来谈电影《阿玛迪斯》。在电影《阿玛迪斯》当中，有一个地方我相当相当喜欢，我觉得刻画一个艺术家刻画的真的很深刻，就是莫扎特的父亲远远的从萨尔兹堡到维也纳来看莫扎特，因为他实在是很不放心莫扎特，结果果真看到莫扎特娶的妻子跟莫扎特一样是一个非常放纵的人，花钱无度，两个人之间为了钱的事情陷入争吵。这莫扎特的父亲呢，看得就心酸在眼里。而最后呢，莫扎特的妻子又对莫扎特的父亲很不耐烦，觉得他唠唠叨叨，住在家里头呢，让他感觉很被限制。这时候莫扎特就看着妻子跟父亲彼此之间仇恨对方，两个人之间冲突不断。这两个人莫扎特都爱，他陷入两难。最后电影就让我们看到，他描述到莫扎特最后是躲到书房当中创作音乐，可是很奇怪的是，门外的争吵犹在耳际，可是莫扎特脑海当中却如天籁一般涌进了源源不绝的音乐。这真的是天才，他可以立刻逃避到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然后就被他自己优美的音乐所感动，于是他就活进了天堂，完全忘记了门外头父亲和妻子的争吵。如果说艺术是苦闷的象征，痛苦的逃避，那么对莫扎特的确是如此，而且他逃进的地方是音乐的天堂。他的音乐持续着美丽，不让任何人世间烦恼痛苦渗透进音乐当中，这是莫扎特最大的恩赐。他把美丽留给人间，但他自己活在烦恼和痛苦源源不绝的地方。虽然这些烦恼痛苦也是他自己活该，可是他的确真的让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听不见任何烦恼和痛苦。电影当中另外还有个地方也让我很有感触，就是莫扎特在创作导致他身体耗竭之下，他仍旧跑到酒馆当中发泄式的取乐，最后终于让他的妻子忍无可忍离家出走。所以莫扎特宿醉酒醒之后， 面对的是一连串丈母娘竭尽所能诋毁他自尊的责骂。可是莫扎特看着丈母娘这个凶巴巴的脸，听着他这个非常恶毒的这些乱骂他的言辞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从丈母娘骂人的嘴型当中想出了歌剧魔笛最精彩的一段音乐，就是夜之后。如果你听过莫扎特魔笛这个歌剧的话，你就知道夜之后的女高音独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段落，也是所有女高音一定要跨进的门槛。充满了这一个夜之后愤怒的声音，声音非常的高，可是呢，不得不承认，其实也是非常动人美丽的音乐。所以这段电影的描述也让我们看到莫扎特就可以这么快的把丈母娘的这个恶毒从他的面前给挪走，竟然可以想到的是夜之后的音乐。所以真的是把艺术家的心灵世界描述得很传神。莫扎特最晚期的作品除了安魂曲，再来就是魔笛。其实他创作魔笛和安魂曲是同时创作的。安魂曲是受人所托，也就是他信中所说的那个黑衣人，而至于魔笛则是他自发性的创作。安魂曲是为了钱，创作魔笛则是为了兴趣。而他创作魔笛也不是为了有钱有权的贵族，主要的听众都是平民百姓。在魔笛当中有一首捕鸟人，简直就是莫扎特自己的写照。因为捕鸟人这首曲子就是在描述一个活泼快乐自由自在洒里洒气的捕鸟人，他完全通不过任何修行的考验，他无法释守沉默，忍不住美食好酒的诱惑，当然更不可能像贵族一般经历水火考验仍旧持守意志力，并且继续承担着勇气。所以捕鸟人在整个品性的考验当中是失败的一塌糊涂。可是在歌词当中呢，捕鸟人却唱出这么自由自在快乐而洒里洒气的歌。在这个歌剧当中呢，捕鸟人最后还偷偷地问考验他的人说，你能不能够给我一个老婆，我真的只想平平凡凡生一两打孩子，快快乐乐的度日，我真的不想要做英雄。所以莫扎特创作魔笛其实说出了他的心声，他其实真的就想要做一个捕鸟人，快快乐乐过日子，可是偏偏他是一个天才，他承认他自己从来就不是自律性格很高的英雄，但是他只想要快快乐乐平平凡凡。但是莫扎特在生活当中因为匮乏意志力、自律和节制等等的美德，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捕鸟人一般平平凡凡快快乐乐，他呢自作自受的让自己陷入到非常穷困的日子当中。可是莫扎特他仍旧让自己这一生全部都沉浸在美的音乐天堂，他在音乐当中得到心灵的安息。所以上帝给了莫扎特非常稀有的恩赐，不只是创作音乐，同时能够让自己的心灵世界跟他现实的世界彻底的割裂，活进那音乐的美好天堂当中。当然他也为此付上高昂的代价，就是他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塌糊涂。在电影当中，这一个宫廷的乐长，他想要让莫扎特创作安魂曲，并且想要透过他身心耗竭，在莫扎特死之前呢，守在莫扎特的旁边，最后就可以夺走莫扎特这首曲子，然后告诉世人这个安魂曲是他创作的。所以宫廷乐长其实想要剽窃，只是呢万万没有想到，就是在最后一刻莫扎特的妻子还是赶了回来。这个妻子尽管生活放纵无度，但是其实是很爱莫扎特的，所以他回到莫扎特的身边，发现莫扎特竟然创作安魂曲创作到心力俱疲，立刻把这些曲子就收了起来，并且关进了厨子当中，就跟莫扎特说，这个曲子会要了你的命，你不准再创作这首曲子了。所以宫廷乐长最后终究是失去了剽窃这个曲子的机会。而莫扎特的安魂曲呢，的确是一首未完成的创作，后来是 比较了解莫扎特的一些子弟们帮助莫扎特把后面几段给谱写完成。莫扎特的音乐天赋除了来自上帝的恩赐，他父亲自幼的栽培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父亲使他成为音乐神童，可是音乐神童这个光环也宠坏了他，使他被骄纵成为一个随时需要父母亲在身边照顾的长不大的幼稚男孩。电影当中描述他满口色情粪便之语，使萨利耶里忍不住生出天才竟然如此的愤怒。这种色情和大便处处的口吻在莫扎特的书信当中的确是频率很高的出现，莫扎特的确是非常幼稚的。电影中最后我觉得没有描述到，可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首曲子是跟莫扎特的魔笛和安魂曲同时的曲子《圣体颂》。这是一首描述耶稣救恩的曲子，曲子非常的小，可是却是天籁之音。它跟安魂曲和魔笛都是莫扎特的临终遗言。尽管莫扎特是这样子品性不端的，可是我们却从他临终之前所创作的这个安魂曲当中看见他信仰的本质。他把自己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渴望耶稣拯救他救赎他。圣体颂其实就是在描述耶稣拯救世人的恩典的，而这首曲子真是天籁之音，可以说这是莫扎特最好听的一首曲子。他把他天才之音放在了他信仰的祈祷当中，这也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期望，就是他愿意仰赖着耶稣的恩典。这恩典是同情悲悯罪人，并为罪人付上高昂代价舍掉自己的恩典。所以透过听圣体颂，可以让我们回想宫廷乐长萨利耶里，他要莫扎特创作安魂曲的时候就说他要用这首曲子安抚一个心灵不得平静的人。而莫扎特他透过圣体颂这个小曲子表达出来他临终之际的平静祥和与盼望，使这首圣乐安抚了他曾经不得平静的心灵。反而是萨利耶里最后疯了，他死之前是彻底疯狂的，不仅是要赦免所有平庸的疯子，同时还不断喊着说是我杀了莫扎特，是我杀了莫扎特。所以可以看出来最后这个宫廷乐长掉进水火般的煎熬当中，而莫扎特却在圣体颂宁静祥和的圣乐当中平静安稳地走进耶稣的怀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所以最终心灵不得平静的人竟然就是萨利耶里自己。好，关于电影阿玛迪斯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由陈韵玲老师所分享的电影的故事阿玛迪斯。阿玛迪斯也就是莫扎特。刚刚听完了莫扎特的故事，米娅要邀请你来听一首由莫扎特所创作的《哈利路亚》，选自经文歌《欢喜颂赞》，一起来欣赏。Thank you.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亲爱的朋友，听完了莫扎特的创作，那么我们要再回到这部电影，在听这个电影故事当中，你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想法呢？如果可以选择，很有才华却品性不佳，或是循规蹈矩却资质平庸，你会选择哪一种呢？我亲爱的朋友，当然这是个假设的议题。最好的是，不论我们的才华恩赐如何，你都愿意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让他来使用你。如果资质平庸，只知道嫉妒别人，或者非常的有才华，却是私生活乱七八糟，这都不可取。电影让我们去思考。当然，米娅要再次的强调，如果你是莫扎特忠实的粉丝，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抹黑了莫扎特。电影是一种再创造，的确它有一些材料是有所本的，但也许过于夸大了，希望你用一个宽容的角度来看待。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